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又是我们真实会吵架的第九期了啊！上一期讲的是不要时常认为自己是圣经的权威，以圣经的权威去打压别人哈。当时呢，但也举了一些教会历史上的例子，重洗派的一个例子，姊妹领会，然后也是会被攻击。为什么历史上教派之间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和纷争？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就是圣经的代表去 diss 别人的，所以才会产生冲突。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会有这种意识，认为自己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捍卫神立场的一方，才产生一些冲突。那今天我们接着连续上一期的话题，但又想跟大家讲一些什么呢？
今天的内容跟上一期有一个，我认为有一个连续性，但又有不同点。那今天的题目我起的名字叫做谦卑和权柄的张力，所以它还是和权力、权威或权柄有关系。但今天不同的一点是，就是我们上次像你说的讲的是，诶，我们基督徒会不由自主的可能认为说，哎呀，我这个观点是符合圣经的，你这个不符合，然后容易产生冲突。而今天讲的，无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还是说一个牧师，还是说哪怕你不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地上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柄，甚至说我们可能没有实际的权柄，但是我们内心深处觉得，哎，我就是有这个权利，哎，我就是要说他，我就是要说我的孩子，要说我的妻子，说我的丈夫，我就是要说我的同事，我就是要指出他的不对来，因此而产生的冲突。
这好像涉及的面更广啊。其实对于我来说，一直好像都没当过什么领导，也没管理过什么人，一直是处在一个被管理的一个状态，感觉自己不会犯这个错哦。但是想想好像每个人哈，你处在这个位置的不同，这跟你本身的一个品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你现在处在一个食物链最底端，你就是自然而然的很谦卑，但是一旦是你给到你那个位置了，可能就会有一些权柄无限放大自己的掌控的能力吧。你刚刚说的一个父母嘛，让我想到了我身边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我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跟家长都很熟，真的是看到了有一些家长，就是他的孩子很乖，每次儿童主日学表现都特别好，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了，但是对于他的父母来说这还不够，每次见到我在孩子面前一番打压孩子，就说他做的这不好那不好的，让他读这个圣经拼音一天读不了一章，他总是以圣经里面的那句话来践行嘛。
就是你要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就是要管教，就管教教养儿女嘛，使他走当行的道路，他到老也不偏离。
对，是的，一直是以圣经的这句话来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有些时候是不是有点过于苛责了，说哎呀他教不好啊，这就想揍他，有时候看见他读一张经文读了一天，然后写了个拼音写了一天就想揍他。哎呦，我当时我在想说，就咱做父母的就有多好吗？咱做大人的就能做到多好吗？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然后好像拿着圣经的权威去管教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可能我们做父母做的也不够好？
对，这个有很多的例子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刚刚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半开玩笑说在食物链的底层，因为你常常是被领导的，一个人他真的就是社会最底层，他没有任何权柄，那确实他想滥用权柄他也很难，他可能会以别的方式跟人起冲突，但可能不是以这种方式。越有权柄的人就越有试探，越有可能性去滥用权柄。但实际上为什么刚刚一直要强调一句话，就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权柄，就哪怕是你，我刚刚笑了一下，就是你说你现在是一直在被领导没有错，但其实你也挺有权柄的。为什么？就像 我是你请来的嘉宾，你哪天看我不爽了，你可以不请我了。每个嘉宾都是你请的，所以你是有很多的权利来，就是每个人都有，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或者没有看到。一个小学老师就是很有权柄的，四五十个孩子归他管。
嗯，对，有道理哦。好像感觉哈自己已经够谦卑了哈，但是事实上反思一下，可能还是有很多自己可以掌控的地方，也有自己可以滥用的一些行为产生，但是自己不自觉而已。
那这个话题圣经有没有讲到呢？我觉得是讲到的。那让我想到一个旧约当中可能比较有名的例子，就关于谦卑和权柄的调和。在民数记的12章，是关于摩西被他的哥哥姐姐们毁谤的故事。经文不长，我想读前面几节，后面内容我们可以做一点总结。12章开始这样说道：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那后面简单归纳一下，就是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了，耶和华管教他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亚伦和米利暗是摩西的哥哥姐姐嘛，其实他们在出埃及记里边扮演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相当于摩西的左膀右臂的一个状态。摩西当时是见法老的时候，他说我不善言辞，然后呢耶和华就派亚伦来帮助他。那米利暗就更不用说了，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要杀掉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婴嘛，也是因为米利暗的机智把摩西救了下来，让摩西被埃及的公主抚养长大。哎，我看见这个一幕也是挺唏嘘的，这三人一直共患难，然后互帮互助，一直在做神的事工，到最后呢反倒来就是指责摩西，毁谤摩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少看到一段经文对一个人的一个品性有过这么确定的一个定性，就是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圣经里边的原话。
真的很感动这句话。我刚刚读了一到第九节，对吧？就假设我们把这句话给抹掉，把刚刚第三节抹掉，其实它整个上下文读起来是完全通的。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做点分享的，就是其实摩西那时候是有最高权柄的，他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最高的领袖。他哥姐们像你说的，当然以前对他很好，也帮助他，但是这个权柄没有给哥姐姐。就摩西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君王，但是他行使的权力就跟大卫没有什么区别，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在他的手上。但很有意思，就是这样一个有在地上最高权柄的人，极高权柄的人，他没有因为他人质疑他而用权柄来压别人，他没有自己主动站出来惩罚他的哥哥姐姐们。实际上他当时有这个权柄，但他没有这么做。不光没有这么做，他连为自己辩解伸冤都没有。所以有这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版的话，他前面有一个词叫 now， 就是现在摩西，当下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做这个事儿毁谤他的时候说这句话啊，难道耶和华只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经文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他没说这话摩西听见了，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这里耶和华还没有表态，马上接着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意思是摩西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话，摩西啥都没说，他知道哥哥姐姐在这样说他，他啥都没说。然后后来第四节马上这句话接着，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显现，你们三个都出来。 然后把毁谤摩西的亚伦米利安大大批评了一顿，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很让我们感到美的这一幕，就是摩西不为自己说话，耶和华就为他说话。所以保罗总结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故事的后半段，耶和华让诽谤摩西的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嘛，按照他们的惯例，长了大麻风要在城外待7天7夜。那个时候，大麻风是神的惩治的一个表现了。当时摩西看见自己的姐姐长了大麻风，摩西就对耶和华哀求说：“神啊，求你医治他。”首先，里面的一个诽谤你的人没有任何的辩解，没有任何的争执，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我要用我的，因为当时摩西是以色列民的领袖嘛，然后我要用我的权柄去惩治你啊，把你关起来，把你嘴封上，怎么着的？没有，不存在。然后是神把诽谤他的人惩治了，然后他反而还在替诽谤他的人，就替他的姐姐向神求情。哎呀，求你医治他吧，他不是故意的。哎，可能说了更多的话啊，我们都有这个犯错的时候呀，怎么怎么样的哈，就看得出来啊，哦，真的是一直在佐证前面的那句话，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所有的细节都一直在佐证这句话。
而且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他不这么做，或者换一个人，你们这样说我，无论我做对不对，我就与你们针锋相对。那其实，这个冲突会让本来就已经可能对你有微词不喜欢你的哥哥姐姐们更加的反感。而且他们三个人虽然摩西是最高的领袖，但是哥哥姐姐们地位也不低。其实他们这三个人的冲突，实际上作为我们说神的仆人、神在教会设立的领袖、传道人等等等等。他们产生这个问题，其实对于羊群、对于被牧羊的人，这个神的子民，其实伤害是更大的。所以摩西不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基于谦和，他其实做的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当然，我们回过头看说，这个故事的重点已经不在于纠结说摩西娶这个古示女子是对是错这件事情上面了。那当然，我们说我们正常不娶外邦女子，可是从我们看到耶和华站在摩西这一边，就能看到实际上这个古示女子肯定是信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摩西给他传福音，他信了，那当然可以娶她为妻，一起来荣耀神、敬拜神。
我给大家把经文完整的读一下哈。摩西娶了古示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示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摩西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我想这就是圣经对权柄正确的使用。就圣经向我们彰显的，不是说越有权力的人越起冲突，而是越有权力权柄的人就应当越谦卑，应当越去服侍人，为他人着想。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个形象呢，我们知道最终其实在耶稣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的。那讲到圣经这个故事呢，让我想到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对，我想在这里讲给大家听。 对，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有一天他被财务负责人私下，两个人私下，他被指控挪用公款10000为计的，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的钱，然后呢，当天遭到了这个院长的解雇。那院长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是毁谤我，他说我没有拿这个钱，你这样说是毁谤我，那就有很多可能性，有可能是两个人搞误会了，的确有可能是这个姐妹，这个财务的负责人在作假见证，要毁谤他，要害他，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但反过来理论上也有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院长挪用了公款。而当然我们可以去做分析啊，就是说，这位财务负责人他没有往董事会去汇报，没有到董事会去告，因为董事会是管院长的，他直接私下跟院长来对质，其实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个风险之下的嘛。
我觉得还挺符合圣经的。如果产生冲突或疑问了，这不是你之前说的吗？我们之前前几期说的那个吗？
马太福音18章，没错，但是这个还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说在工作场合，虽然他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比较正确的做法，先对质再去告，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个人性冲突的事情。就如果这个姐妹有足够的证据，她当然可以去理事会去举报的，对吧？今天的目的我不是把细节都告诉大家，当想跟摩西做一个对比就很明显，就退一步说，即便这个财务负责人他就是处心积虑想搞这个院长。作假见证、伪造证据，院长也不应该当场将他解雇。就一个人，他不应该同时做球员和裁判，而且他当时是被指控。那我们正常来讲，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到其他人的毁谤、作假见证的陷害，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陷害。其实耶稣就是被陷害死的，耶稣被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大家记得吗？花钱买了人做假见证来陷害耶稣。说耶稣说过健忘的话，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确这个院长可能是被陷害，但是即便如此，他不应该当场就将这个人解雇掉，而是像摩西一样，他可以不一定说什么事、什么话都不说，但是至少我们按照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我们先以和睦为主，先确认这位姐妹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哪怕说我们祷告2、3天吧，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一起去董事会那里去陈述这个事情。其实后来两个人都写信到董事会上报了呀，当天都上报，那实际上还是要调查，对，所以过度自我保护反而会让人失去信任吧，或者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做是不是有鬼？就是因为你心虚了，你才会这么做。正常人都会有这个反应，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我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你来告我不怕的。虽然我很不高兴，但是反而其实。我不用做什么，我自己退后一步，让客观的人士，让更高层的人士来决定，这才是一个更加公义也更加谦卑的做法。那实际上摩西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故事跟摩西的对比一下就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大卫不断解释说：“耶和华，我等候你，我等候你。”因为摩西心里也是这样子的，他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做的没有错，那他也不用认错，他不用说：“哎呀，我错了，我不该娶这个女子为妻。”他不用这么说，他等候神为他伸冤。他等候神来在他们兄妹兄弟三人之间来做公义的判断，那神马上就这么做了。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有时候他可能现在不判断，他现在可能没有给我们公义，他最终会有一定的公义，所以最终一定会有绝对的公义。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相信的。那也因为对神的这种公义的信靠，我们能够说：哎，我可以不再滥用我的权柄，我可以不再把我自己。放在一个高位，好像我有权利，我就应该去控制他人，有机会就把他人办了，就像这位院长，我就把你开除了、解雇了。你这样说我，你今天就不要在这里工作了，不是？而真的是像摩西、像耶稣一样，期待说圣灵也使我们，说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跟从耶稣的人，使我们也极其谦和，像摩西那样，就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权柄和谦卑的张力。那么，我假设这位院长他不是院长，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这个权柄，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对吗？换句话说，假设是我跟西西，我们是平级的，我们是一起来录这个节目来服侍大家的。假设西西，你有一天，我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误会了也好，搞错了也好，或者你就是要害我，你说但你有挪用公款，我哪怕发怒了，我也没办法办你啊，我怎么办你？我没有任何权柄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就很有意思，这就是一个权柄和谦卑的张力。
荆棘的话，咱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冲突。如果有权力的话，那就上升到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冲突了。嗯，
而且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无论是在神学院，当然在神学院出现这个事情很令人唏嘘啊，还是在世俗公司是一样的，或在哪个世俗学校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只是一个比较快刀斩乱麻的一个极端事件，就是这位姐妹就被解雇了。但有的时候不是当场解雇，有的时候是有慢性的痛。哦，你这样说领导，或者说你这样，不说你说领导劳动公款这么严重吧，你稍微跟领导有一点不开心，或者说你顶撞领导，领导就干嘛呢？不开你，慢慢给你穿小鞋，啊，慢慢弄你。所以这都是滥用权柄的例子。
看出个蛋还是工作过的。
那是职场，对。我很喜欢看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其实《雍正王朝》放在职场里面是很合适的，就你看到人性那种恶。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很推荐基督徒看这种，就你能看到人性那种恶，那种表面上的好像做得很有良心，很为国为民，那实际上很虚伪，实际上很两面三刀，实际上说是为国为民，为父皇这个分忧，其实上都是为了自己要争太子、争权力啊、嗯，为了权力，为了金钱。嗯，不顾手足之情，不顾一切，那这是我们人罪的本相。回过头来讲，摩西和耶稣的例子，就是为人极其谦和，就是他把谦卑和权柄的张力完全的调和好了。在耶稣这里，在摩西这里，他不存在张力了，就是他越有权柄，反而越谦卑。他不是像我们这些罪人，越有权柄，越想有权柄，他越不谦卑，冲突越来越大。但是在摩西和耶稣那里，越有权柄反而越谦卑，反而越能平息冲突和避免冲突。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摩西了，也不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或者总经理级别的，就刚刚讲没有很高的权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多少都有一定的权柄。那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内心深处啊，就有可能是有些事情可能我们本来不该有这个权柄的。比如说配偶之间，丈夫是头没有错，但是夫妻的地位是平等的呀。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互相管束，对吗？比如说我们作为同学，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欺负更弱小的同学？而这种欺负有的时候不是说打或这种霸凌，他有时候就是操控，就是一个人像领导一样的去指挥另外一个人做事情。或者本来就是两个同事平级的，我们可能常常听到这样抱怨，就是这个人你凭什么指挥我？你凭什么教我做事？你教我做事，就是这样。就是可能本来都不是我们的权柄，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由自主或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产生的是一种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某种虚无的权柄上压人一头的这个位置。那无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不是，谦卑都离我们远去了，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属神的品格。
关于有权柄却要谦卑的经文，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马可福音里边的那一句话吧，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应该是理解基督徒权威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之一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说，你们中间谁为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真的是跟世界完全是反的。世界觉得哎，我巴不得快点晋升，凭什么是这个人当团队领导，又没有能力又懒，应该我来当啊？什么时候我能做院长，我能做总经理就好了。凡自高的我们认为啊，就是要升高，但是圣经讲的是反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反而必升为高。哇，真的，我觉得细细去想摩西的例子和耶稣说的这一句总结的话的话，第一个新旧约也就串起来了，第二个全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事实就是这样。
世界的权柄往往就是我有权，所以你要服从我，但耶稣所教导的或圣经所教导的权柄观却是神给我权柄，所以我要服侍你。而且耶稣自己就是践行这句话的最好的榜样嘛，像腓立比书所写的，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就是人把什么放在自己的中心位置吧，像摩西这种，如果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价值观树立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就不会在意周围人怎么去看待自己，更不会因此而动怒。如果你是一个守节心清，在神面前无愧无瑕的人，这些东西伤害不了你，你也不会因此被激怒，就反倒是这种有问题的，就是他戳中了你的点的时候，你才会被激怒。其实也是工作过的人啊，也是在银行工作，我就发现啊，我们在银行会有反洗钱的一个调查嘛。如果客户有大额的现金来存取的话，我们是要问你的现金来源是怎样的。如果这个客户他很容易被激怒，就你问他一个很常规的例行查看的问题，他很容易被激怒，或者说他遮遮掩掩的就不耐烦的样子，就是想让你快点做，你必须给我弄，然后你没有权利去干涉我的私人的隐私，我的钱从哪儿来，我没有权利告诉你，这样的人他是最可疑的。越是有问题的人，他越容易被激怒，越是有问题的人，他越容易会用他所有的能力和说所在的位置去掩盖这个问题。然后所以也不用担心啊，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看到如果你的领导用权力打压你，或者说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反倒我们是安全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的确说对了，的确戳中了一些事情，那这是他需要向神交账的。
是是是。
也是在经文里面提到嘛，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依靠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自会断定我们的是非公义，然后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辩驳。就是当对方想要把矛盾冲突升级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那个悬崖勒马的人，而不是说继续跟他吵，继续跟他辩。然后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是一个自我申辩的过程了，神的发挥空间就没了呀。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面对权柄的打压或无端的指控的时候，那我们能做的也是回到神的面前。
那我今天最后想分享一句话，是约翰派伯说的，叫"勇敢如雄狮，谦卑如羔羊"。当然，这是对我们的激励。其实，最符合这句话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勇敢如雄狮的一面。就是我们也看到他讲真理，他指出那些最虚伪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罪来，他也是直截了当的，而且也因此而被人定罪了。就是当我们今天讲谦卑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捍卫真理。并不是我们面对所有的攻击，所有的都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态度，那并不是这样。他有勇敢，奋不顾身的勇敢，勇敢如雄狮嘛。那他也被称为犹大的狮子，他是君王，他有君王的气魄，但他同时又谦卑如羔羊，就他最后沦为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以赛亚说他如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权柄他是最有权柄，他是神成为肉身来的。他本来最有权柄，但是他却最卑微的身在马槽，然后最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让我想到刚才说的那位院长，他把这位跟他对峙的姐妹当场解雇。我听说这位姐妹当场就哭了，然后哭着哭着走的，很长一段时间很痛苦。对，可能一讲到这个事情就哭。但我在想。不说他怀恨和苦读吧，他肯定不会跟这个院长再有什么好的关系了。正常来说，如果我们说，哎，你愿不愿意为这个院长死啊？正常来讲肯定不愿意。我觉得，西西，你愿意吗？一个这样对你的人，你还为他死，你愿意吗？我觉得我可能不愿意，你也不愿意。但是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我们主耶稣就是其实是为了那些最恨他的人，为了那些给他穿小鞋、要罢免他、要免他的职、要攻击他、要。捆绑他，要鞭打他，要弄死他的这些人，主耶稣对天父说的是：“原谅他们吧，他们所做，他们并不知道。”而主耶稣最后死，也就是为了这些人死的。那神的勇敢和谦卑就再次显明了。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后我想给我自己，也想给大家的一个鼓励吧。
希望这句话"勇敢如雄狮，谦卑如羔 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也像刚愎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知道